丛林在九公主坟遇上了劲敌诸葛剑。这个老头何许人也？他跟前段书说的那个野飞龙燕雷他们是一起的，再加上云霞道士杜清风，这三位被英王富昌加封为剑山蓬莱岛的三横。您听听这个绰号三横，当然这个横不一定都是拍桌子吓唬猫吹胡子瞪眼睛，外表挺邪乎那才叫横，那不叫真正的横。您看那个燕雷属于这种人，行于外动不动哇哇暴叫，眼珠子来回直转悠。这诸葛剑的横在内里有内涵，表面上你看不出来，这老头可温顺呢、啊，说话还讲究词汇，见着人温温典雅，说话有礼貌，但你没伸手呢，真要伸伸手，他的横超过燕雷，要不怎么叫剑客呢？这就叫百人百姓不能一概而论。诸葛剑这次从剑山来到北京，负有特殊的使命。为什么方才他跟佟林说了那么套话呢？他想摸摸佟林的实底，用名利二字引诱佟林。如果佟林是内号的人，这一钩子算搭正了。他的确想从中给搭桥，把佟林拉进剑山蓬莱岛。那佟林要答应入伙，那他立下大功一件，在英王富昌面前那他多大腰啊、哎、在众朋友的面前他腰板拔的就更直了。佟林是我介绍来的、另外他也考虑到了，现在英王富昌手下人头是不少，两万多人马，光成了名的剑客三十多号，侠客身份的100人挂零。但是像佟林这样的人还没有，佟林的影响太大，要能把佟林给拉过去，就不是一个佟林了、佟林周围那些朋友老师亲属关系全都能拉得过去，那剑山蓬莱岛的声势就比现在要大得多得多。现在诸葛剑一心一意盼着英王早成大事，能把康熙推倒，英王进了北京，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他就是开国元勋，紫袍金带位列朝班，燕妻封子，那有多好啊。你看这个诸葛剑不仅是个武夫啊，利欲熏心，还是个官迷呢。要不是官迷能保英王吗？另外呢，这个人呢有不同的看法，拿他来说，他就认为这英王啊委屈，替英王鸣不平，他就认为这个皇帝的位置就该英王坐，不应该康熙来坐，这就是他的见解，这玩意儿也不奇怪。要不怎么说人一生之中信仰志愿都有不同呢？不能一概而论呢。佟林这人就这事儿好，我就是练武的，我就做好事，我愿意给朝廷当顺民，我不想当官，我也不想走这条路发大财，认为那样做没出息，我就凭我的真本事，用算不用拉倒，不用回家种地去，这是佟林的志向，跟诸葛剑截然相反。单说诸葛剑一看拉拢不成，决定 从武艺上着手降服佟林。不行，我抓活的，我把你逼了到剑山去，再软硬兼施，不怕你不从。他有这种打算的，这就叫咬人的狗不露齿，比燕雷高就高到这儿。他把掌中十三节蛇骨鞭一晃，哗，主动站到下风头，满面堆笑，佟大侠，亮家伙吧。佟林一看人家使用家伙，自己当然不能徒手了，只好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，练了个跨虎登山不必忙的架势，鸳鸯双月一靠，把门户亮开了。老剑客，您先进招吧。
哎，不，佟侠客，您先进招。老朽怎么能那么失礼呢？您是客，您先进招。
老人家，您先进招。我自己给我自己早有规定，跟任何人比武，绝不先发招。
是吗？
要那样的话，恕老朽不恭。佟侠客，你可接招的早挂。二人身形转动，谁也没轻易发招。就在九公主坟这坟头的前头，两个人身形转动，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四目相对，并起凝神，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转动了四五圈之后，诸葛剑一看有机可乘啊，右手的腕子一抖，还滑呢。再看十三姐蛇骨鞭是鼻管调直，手腕子一颤是猛扣佟林的面门，就到了。那蛇嘴一张，子午问新兵就探出头来了，想拿这钉钉佟林的脑门子，崩下也给点上，脑门子就一个眼儿，这人就算交代了，不死这一辈子也残疾了。佟林看得清清的，他深知这种武器的厉害，你怎么往上扛吧？你一扛到拐弯这地方，他一耷拉脑袋也得给你砸上。你要想扛，不能扛他这个接头，就得找适当的地方。练武讲究手疾眼快，万一找不的地方不合适，那就得吃亏。所以佟林唰啦往旁边一闪身，他这蛇骨鞭变空了。还没等佟林变招，再看诸葛剑用手一带，蛇骨鞭回来了，抡起来像大车轱辘一样横着扫佟林的腰部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变化动作雷鸣电闪一般，佟林双脚点地是拔地而起，第二鞭走空了。佟林从空中落下来，双脚刚一沾地，诸葛剑以上是下泰山压柄，这鞭就砸下来了，扎哇噗。佟林唰一晃身，又闪退在一旁，躲过三鞭。诸葛剑一愣，唰把招收住了。佟大侠，你怎么不还手啊？老前辈，我九牧大名，今日得见，为尽朋友的交情，我敬慕您，我让您投一招。方才你我二人谈话之时，老人家推心置腹给我讲了一套道理，使佟林茅塞顿开， 我干也好，我不干也好，您的确动脑筋为我着想，我感谢您这份情谊，我让您第二招。第三，人不亲，义亲，义不亲，祖师爷亲。咱们终归是一个祖师爷，初次见面，因此我让您第三招。
呀，佟大侠，高，高级了。
就有您这番话，老朽就领情不过。不过您可不能再让我了，你再让我，那就等于我不配跟您伸手了。佟林说，你放心，让一让二，不能让三让四，老人家，佟林可要还招了。说还招，低撩往前一纵，嗨，双月点诸葛剑的二目，诸葛剑一拨着脑袋，佟林腕子一翻，用双月的大尖子点诸葛剑的左右肋上，诸葛剑赶紧吐气吸胸，用舌骨边往外一撩，佟林一转身闪到诸葛剑的背后，丹凤朝阳，用这刃子直击诸葛剑的后脑，唰就倒。诸葛剑觉着背后恶风不善，脚尖底下使劲往前一窜，窜出八尺多远，佟林这一跃扫空。诸葛剑心中思索，哎呀，佟林好快的身法呀，也就是我呀，换个旁人，这下叫他给卯上了，我要多加谨慎。唰啦，两个人身形转动，再一见面，各不相让，是各施展绝能，站在一块儿，谁不把绝招都端出来？这什么场合，你别看没人看着，谁也不想栽跟头。诸葛剑把十三节蛇骨鞭都使山了，一百单八路啊，鞭鞭带响，呼呼刮风，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光华缭绕啊，你也看不清招数，把佟林就给围住了。那么再看佟林，双臂齐摇，施展开翻天365路子母鸡爪鸳鸯月的绝招。咱必须说明白，庄道爷庄道琴后来传授佟林这招可太高了，佟林每天都在练习，现在实际用上，原来没这么多招。上护其身，下护其腿，护住上中下三盘，是风雨不逃。有时候频频发动进攻，有时候以静制动，看官定势，封住门户，来个以逸待劳。哎，这俩人打真好看。有时候诸葛剑一抖威风，加紧鞭招，频频发动进攻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把佟林逼得连续倒退。有时候佟林双膀一倒，双月的招路施展开了，把诸葛剑逼得噔噔噔噔是不住的倒退。就这样进退连环，两个人打斗到10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。诸葛剑心说，罢了，好厉害的佟林啊，名不虚传，比我想象的还要高，看来想赢佟林得费点劲，还得加把劲儿。佟林也有这种想法，因此舌尖顶住上牙膛，越战越猛，不敢有半点疏忽。正在两个人难分上下之时，九公主坟外边来个人，迈大步晃肩膀，手摆拂尘，我练天尊。
来的比我早多了，贫道迟来一步。老剑客，不要驻守，接茶笔。如果不行的话，贫道愿给你帮兵助阵，咱们两个人双战佟林。佟林打着打着，听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，用眼角的余光一看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谁呀？在喇嘛庙会上的那位云霞道士杜清风，云台三大神剑之三呢、啊？那不是佟林抛月亮剑给他来个炒肉拉皮儿吗？就这位，不知道从哪儿他冒上来了。书中代言，杜清风受了伤了，跑到东胜镖局去了。后来见着他的亲朋好友，人们一看这杜老剑客怎么这么狼狈、哎、细问内情，他还有点不好意思说，他就说遭了难算了，佟林的能量不如他，他没拿佟林当回事，结果让佟林钻了空子了。他这么说折羞脸，上了最好的金疮铁扇散，最好的刀伤药，可能里边还有云南白药，上完了把脑袋勒上。这些日子他净养伤了，现在定嘎巴头上包好了，拿新道冠扣上他。天天他生气，每当想到喇嘛庙比武的情节，恨得他是咬牙切齿。你说佟林呐、啊，佟林呐、啊，迟早有一天咱俩再会面，我非报着一箭之仇。说今儿个他怎么来这么巧，他怎么跑九公主坟来了？要不怎么说塞南极的昆仑子这个横有内涵，横在里边了，咬人的狗不露齿。这老家缺德就缺在这儿，他没跟佟林说实话，他暗地之中邀请的杜清风，说你不是不出气吗？哎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我把佟林引到九公主坟，一开始我先跟他比，我如果赢了呢，就替你出气了。你要觉着我赢不了他，你再帮兵助阵，咱们俩人收拾他。您说这老头缺德不？要不怎么那么巧？杜清风早就等候多时了，他暗地之中给诸葛剑观阵。他一看诸葛剑的十三节蛇骨鳖万难取胜啊，这佟林还没亮家伙呢，腰里还围着宝剑呢，这要亮出宝剑来，诸葛剑你能行吗？哎呀，干脆我露面，所以才大吼一声公开露面，说这几句话，他怕诸葛剑吞下去。诸葛剑事先跟他定好的，能退下去吗？一看杜清风来了，自然是心中高兴，心说佟林呐，这回有你好看了，一个人不是你的对手，我们俩，你要能把我们俩给赢了，那你神了。单说杜清风来到这儿，把长大的道袍收拾收拾，笔尖捏好，袖面高挽，把拂尘就那苍蝇栓卷吧卷吧，别在大岭之后，摁崩簧，咔吧长啷一声，拽出丧门宝剑，从斜刺里往前根部猛刺佟林的软肋。佟林闪身躲开，用丹月往里一磕，哗楞鞭到了，躲鞭唰，宝剑到了，刚躲开宝剑，嗡嗡，鞭又到了。这两个人是发动两路进攻，这三个人跟丁字形一样就站在一处。你想想佟林现在什么滋味，就那杜清风的能耐
咱说过，如果是100分的话，佟林是 99.99， 比着人家矮着一点，再加上个诸葛剑，那佟林得吃多大的力气。今天是抖擞精神，勉强跟人家动手，时间不大，佟林这汗就下来。虽然这样，佟林还坚持了50多个回合，累的他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。但是佟林这个汉子宁折不弯，说主动承认败了没门，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服软。还得说年轻，30来岁，日照中天，佟林的功底也扎实啊。就这样，两人干不倒佟林。正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又来个帮忙的，谁呀？野飞龙燕雷。上文书咱说了，燕雷跟佟林比武，让佟林这一脚把他踹的是大口喷血呀，好悬没有命扔了。可后来呢，经过紧急的抢救，命算保住了。这么多日子他没干旁的，光养病了。现在这病好没？没有完全康复，也就好了多一半吧。杜清风跟诸葛剑私下研究在九公主坟要收拾佟林的事儿，他知道，他也想来，让这俩人给劝住了，说要用不着你对付一个佟林，我二人足矣，你身体还不好，你又何必呢？他表面上答应了，可这两个人走了之后，燕雷一琢磨，我能不去吗？我得抱着一脚之仇，我亲手把佟林给宰了，我这口气才能出得来呢。故此他偷偷的离开了镖局子，带着应手的家伙找到九公主坟。他迟到了一步，等到这人家打上了，燕雷一看呢，好嘛，双战佟林，这大老杆真不含糊，两个人扑了不倒他。燕雷是个急性子，急不可待，赶紧把包袱抖了开，把双绝他拽出来了。这是他应手的家伙，这对双绝在掌中一提，鸟一嗓子跳出来了。二位，佟林果然厉害，二位非是他的对手，来来来，某家我也算一份，咱们三战佟林。话到兵刃道，是猛扣佟林的后脑勺，佟林闪身刚躲开，哗，鞭到了，刚躲开鞭，唰，剑到了，刚躲开剑，双绝到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何况这仨人什么人？那是剑山蓬莱岛的三横武林高手啊，都有绝活。哎呦，这家佟林可招架不住了，把佟林累的头重脚轻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叫着眼前发黑，两肋发胀。佟林这家这肚子里咋那么不得劲儿？一股热气往上一涌，不好！佟林把这口气压下去，打着打着，呜，这口气又上来了，嗓子眼儿觉着别扭。佟林明白了，要吐血。他深知这口血要吐出来，元气大伤，自己就废了。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，那都是虚谈了。哎呀，佟林心里着急，
怎么人家越打人越多，我这连个帮手都没有。佟林又恨了自己了，我这个人太孤独了，我来的时候为什么就不打个招呼？看来是该呀，是我自己找的。你想打着仗呢能想这些吗？思想一溜号坏了。杜清风的宝剑就到了，一道寒光扑奔耿嗓，佟林一躲，使的劲儿过猛点了，脚底下没站稳的，脚下一滑，哎呦，当，扑通，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，双月也撒了手了。杜清风一看，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利用这机会，还不把佟林碎尸万段。